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庆穆永霞被黑龙江女子监狱迫害致死，屡遭迫害，甘肃谢桂芳又被枉判五年，河北法轮功学员史宗喜被非法判三年入冤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教师、法轮功学员穆永霞女士7月13日被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女子监狱迫害致死，遗体被监狱急忙火化。修炼法轮功之前，穆永霞曾患血液病和重度肌无力，一年多不能走路，后又患肾炎、心脏病、胃溃疡、极度神经衰弱。她在高龄生下双胞胎后，身体变得更糟了，经常昏迷，极度生命垂危。1998年，穆永霞开始修炼法轮功，没想到一个月后竟能生活自理了，全身疑难杂症消失，身心健康。亲友、邻居、同事无不惊叹，互相传说法轮功太神奇了，太好了，法轮大法救了穆永霞苦难的一家。知道的亲友、邻居好些都来找他学练法轮功。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穆永霞因坚持对法轮大法的信仰，曾被关入精神病院折磨，2008年曾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被折磨得身体极度衰弱，手脚麻木，经常头晕。2019年12月，穆永霞老人再次被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大庆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2020年5月，穆永霞老人被大庆市让胡路法院非法判刑六年，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女子监狱，狱警指使包夹经常狠毒打骂穆永霞，在厕所用冰冷的自来水往她身上泼。从那以后，中共就将穆永霞迫害的精神出现不正常状态了，监狱还非法剥夺家人见面的权利。五年期间，穆永霞的两个儿子不知道妈妈被关押在哪儿。今年四月份，儿子才听说妈妈被关押到哈尔滨市女子监狱。小儿子经过多次和监狱交涉，六月份小儿子到医院才看见了妈妈。妈妈脸色惨白，骨瘦如柴，已经不会说话，吃不进东西，不能动，听见儿子说话只会无力摇头。今年7月13日，穆永霞被哈尔滨市女子监狱迫害致死，终年75岁。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法轮功学员谢桂芳女士，今年2月被兰州市七里河区警察绑架。近日获悉，谢桂芳已被兰州市城关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现被非法关押在兰州第一看守所。现年64岁的谢桂芳，原甘肃省嘉峪关市核工业404厂退休职工。她从小体弱多病，因患有先天性的贫血，经常头晕、心慌、胃痛、关节疼痛，她常年被病痛折磨得身心疲惫。1996年，谢桂芳有缘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没过多久，他身体所有的疾病都不治自愈，从此无病一身轻。谢桂芳内心无比感恩法轮大法。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谢桂芳因为坚持信仰，曾多次被中共人员绑架、非法关押，在派出所、看守所、洗脑班、监狱遭受迫害。2012年，谢桂芳被嘉峪关市警察绑架，非法抄家， 后被嘉峪关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被劫持到甘肃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在狱中，谢桂芳被包夹犯人拳打脚踢，撕头发，被强迫写思想汇报到深夜一两点钟，甚至通宵不让睡觉。2021年12月，谢桂芳在杨老太太的家做保姆，被兰州市七里河区小西湖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在小西湖派出所审讯室，谢桂芳被铐在老虎凳上，脚镣手铐其上。就这样，谢桂芳被铐在小西湖派出所大约29个小时。后来，谢桂芳又被劫持七里河拘留所。后来，谢桂芳又被劫持七里河拘留所关押迫害了15天。如今，谢桂芳又被兰州市城关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兰州第一看守所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河北保定市法轮功学员史宗喜先生2021年5月被药庄乡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近两年，今年2月遭河北顺平县法院非法庭审，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而中共检方提交的所谓证人竟然已经死了5年，史宗喜被非法判刑3年。现年60多岁的史宗喜是保定市满城区药庄乡两余村人，他之前脾气暴躁，1999年春天有幸遇到法轮大法，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很快他就戒了烟酒，对家人有了笑脸，村里乡亲们浇地耕种，有的乡亲在排队的时候很着急，而史宗喜总是先让给别人。然而像这样一位宽容大度先他后我的善良人，却经常遭到当地中共人员警察的骚扰、抄家、绑架、关押。2020年2月，史宗喜被中共人员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史宗喜当时走脱，从此流离失所。同年6月4日，史宗喜在打工的工厂被药庄乡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取保候审。2021年5月，史宗喜被药庄乡派出所非法拘禁，后被劫持到满城区看守所非法关押，不许家人探视。目前获悉，史宗喜已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唐山市冀东分局第四监狱非法关押。至今，家人无法得知史宗喜在狱中的状况。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8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参加纽约百极饼节，民众喜爱法轮功；美国达拉斯学员在印度裔社区活动中传福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8月13日，纽约上州城县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临县沙利文县商会举办的蒙特塞罗百极饼节，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欢迎。有位西人民众走过展位前，大声地用中文说：“法轮大法好！”繁荣的商业街上，法轮功的展位特别醒目，学员们向参观的客人介绍法轮大法，也有的学员在帐篷内静静地练功。过往民众接过学员递送的真相传单， 时不时的就有人停下来和学员交谈，询问具体的信息。胡安·洛佩斯是城县跑车俱乐部副总裁，该俱乐部将在中城波士顿市场举办公益车展。他非常认同法轮大法的理念，他邀请法轮大法学员到车展现场进行法轮功功法演示，向更多民众介绍法轮功。游客唐纳德告诉学员，他自己练太极打坐，看到法轮功展位非常感兴趣，询问学员二者有什么区别。学员告诉他，法轮大法有书，系统地指导人如何修炼，提高了心性以后，还能在法轮大法法理的指导下不断地提高。他听得很认真，表示回去后要好好了解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8月12日，美国达拉斯法轮功学员参加在体育场的阿南德集市上，向人们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的迫害，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当地的人们。阿南德集市既庆祝印度国庆活动，是由北德州印度协会举办的每年一度的大型户外活动，万人体育场内外人头攒动。法轮功学员在摊位前摆放了展板，有学员演示法轮功功法，许多印度家庭一家人都前来了解真相。法轮功学员们还赠送他们手工制作的小莲花，莲花上印有法轮大法信息。特里夫说，他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曾四次到中国大陆。他还说，他很早就知道法轮功，后来也在一些社区活动中见过法轮功学员，也知道中共一直在迫害法轮功。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样的罪行让他震惊，他觉得不可思议，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残忍的事情发生。听学员给他详细的讲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益处后，他说很感兴趣，会去他住的城市的令公点学习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746万。
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被法实修，善心救人》，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7日。我修大法至今已26年，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到今天。回忆起这些年的修炼路程，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深深体悟到师父时刻都在点化着弟子，看护着弟子，使自己在修炼路上坚定正念，学法修心，一直走在神路上。第一部分，被法的故事。我得法前曾有几人向我弘法，因受无神论毒害，没能走入大法修炼。直到1997年，因严重心脏病和其他疾病住院治疗无果，后来有位好心医生劝导而走入大法修炼。初睹大圆满法，明白师尊来世间传法度人，几乎失声痛哭，为自己多次错过走入大法修炼的良机而悔恨万分。得法后，我如饥似渴地看书，每天必读三讲转法轮，抓紧时间读师父的各地讲法，身心发生着巨变，多年的肿瘤不翼而飞，所有疾病一扫而光，体重增加10多斤，整个人全变了。又重返工作岗位，大法塑造了一个全新的生命。我深感法的博大精深， 萌生把转法轮背下来的念头，一定要把这部至高无上的宇宙大法永远记在心中，永远同化真善人，这是生命觉悟的根本。背法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我非常爱看明慧网中关于背法的交流文章，几乎一篇不落。当看到一同修邪道背十遍就能把转法轮背下来，我想不论怎么艰难，我坚决不动摇，并求师父加持弟子正念，坚决背下这部宇宙大法。因为学人家做法，只求数量，求速度，结果我也背十遍却没背下来，怎么回事呢？向内心去找，学人了，我把同修当榜样了，学人了，用人心带着求数量的心能背下法吗？正是要在学法的过程中修去人心，明白了这颗心是障碍，去掉它，继续背。过程中发现有显示心，总觉得背法很殊胜，很了不起，结果在小组学法中还是背不全。向内找，这颗显示心也得去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一显示就没了。用法对照自己也是这样，当背得完整时，一声显示心一下子卡壳了，想不起下段或丢字添字，这不是心性问题吗？背法不是同化法吗？怎么能要这么不好的人心呢？于是在小组学法，我还是和大家一样通读，自己学识在背，也不求数量了，背多少遍也记不清，只知道已背法17年了。现在基本能在小组学法时背着学，有时某一篇背得一字不差时，同修会给我鼓掌鼓励我。有时正通读时，法中启发我，背吧，我就背。后来小组同修也都开始背法了，大家都觉得背法很殊胜，很喜悦，互相鼓励，必学必修。虽然背法这么多年，有时还会忘，但丝毫不动摇。现在通过交流文章体会到，标点符号也是法的一部分，要全部背下来，这是我以往忽视的问题。第二部分，坚持实修，讲真相。一，修去情魔干扰。以前因为思念已经去世的母亲，得了很重的头痛、神经痛病，也思念已故的父亲，有时梦中还叫我做这做那，甚至梦见父亲在很深的一个大窖中伸手，叫我把他拽出来，可是就是手拽不着，上不来。通过学法明白了，这些都是情魔的干扰，师父告诉我们要突破它，不陷在情中，要走出人，不被情带动。我体悟到，人与人的关系是业力轮报，从此从思念父母之情中走出来，并给他们抹去了红魔印，至此一身轻松。二，善待婆婆，救度亲朋。对于年迈的婆婆，我也依传统理念做人处事，细心照顾他，孝顺他，从不在小事上计较，不计前嫌，真体悟到海阔天空的美妙。因为我处处善待婆婆，使她感受到大法修炼人的善良、宽容、无私。我能与她相处中理性的对待情，对于她的亲朋一律善待，做事考虑她的感受。婆婆由衷的感叹，法轮功真好，我儿媳妇变了，并在亲朋中讲我的故事，主动说，赶明儿我领你到亲戚中弘法去。他78岁开始领我走遍他的老亲戚，也请亲朋来家做客，我借此机会讲真相，劝三退。他说，我心里最明白，就你真心对我好，这些年洗澡搓澡 就你不嫌弃我，不糊弄我。你做的饭菜最对我口味，好吃。他还喜欢听师父讲法，喜欢听普渡纪实音乐。他听法时，学员鼓掌，他也跟着鼓掌，像少年一样快乐。常念法轮大法好，李老师好。婆婆病重去世前跟大姑姐说，就睡睡最好，是我的名字。以前我当常人时，我会想，管你呢，互相记过，少来往。修炼后，通过善待婆婆，而使那么多人有机会听闻真相。所以日常实修，吃苦行善的付出，就是真相。最终获得的是众生的得救。三，修去总想给常人治病的心。这是在背法中体悟到的，也是逐渐逐渐认识到的。我得法时是带着一颗求治病的心走进来的，通过修炼体悟到，大法是往高层次上带人的，不是给常人治病的，是给修炼人净化身体的。当然，在常人看来，祛病健身有奇效。初期讲真相时，发现直接讲，念法轮大法好，病就会好。有时众生被谎言毒害，还认为你迷信、痴迷，不接受，还嘲笑你、鄙视你。后来，我先讲基本真相，揭穿谎言后，众生思想转变了。再讲念法轮大法好，病就会好，就接受了。一次，我给过去同事的老伴儿讲真相，开篇就揭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1400例怎么编造的。他听完后马上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一说，我心可清亮了。天天看电视上说的，还以为是真事呢，这不是造谣吗？他接着说，他头迷糊，走路扶墙走，不敢上马路，怕迷糊摔倒了，晕过去。他说，听你一讲，我不迷糊了，脑袋也不痛了，好了，我给你包饺子吃。接着，他求我给他外甥姑爷讲真相，还与我互动，帮着我讲。还有一次，我的一个亲戚又病了，我带礼物去看他。他已经打了好几天吊瓶了，也不见好，头痛头晕，躺床上起不来了。我想给他讲基本真相，邪党怎么造的假，信访不是闹事，是公民的权利，信仰自由等。因为我事先听亲戚说，他总说法轮功闹事，总重复邪党的那些谎言。当我给他讲完后，他说，这回听明白了，邪党竟给法轮功造谣，人家练法轮功的人不说理去，得。我脑袋不痛了，好了，吊瓶不打了，我给你做饭去。呼一下就起来了，脸色也红润了，再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也接受了，家人皆大欢喜。他家人说，就看你的言行，我就知道法轮功好。这样在亲朋好友中讲基本真相，讲我在大法中怎样获得新生，用亲身经历证实大法好，效果好，然后再劝三退，众生从邪党毒害中解脱出来，就是在消除罪业，从而得救。被谎言毒害，抵触佛法，病能好吗？四，修去依赖心。我多年与一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因为习惯了这种配合，长期以来形成了依赖心，自己单独讲有时畏难心冒出来了，总像缺点啥，心想一人讲一人发正念多好，当然两人互相配合当然效果好，救人也多，但不能有依赖心，这也是一颗人心。一天我学完法，心想去讲真相，救人多急呀，不能总在家里学呀，学法不是知道修炼完成救人使命的吗？突然这颗依赖的人心又冒出来了，正念上来了，我得出去救人呐。 正要合上转法轮时，六个字映在眼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谁也不敢动你。哇，师父点化我呢，怕啥，依赖啥。正念占了上风，一下子心里亮亮堂堂，和尚书立刻走出来了。五，修去私心。末法末节时期，人类道德一日千里往下滑，世风日下，人心变异，路遇他人危难不去关心，守着私，事不关己，怕惹麻烦。我有一天路遇一老者摔倒在马路上，自行车倒在地上，人也绊倒在地上，鞋也甩出去了，光着脚。路过的人来来往往，好像没看见一样。我突然想救起他，善念一出，马上去问候，捡回丢掉的鞋给他穿上。那天下雨了，鞋湿漉漉的，费了好大的劲才给他穿上了。一问他还清醒，跟他交谈了一会儿，把他扶到马路边。他不好意思地说，在外边喝了点酒摔倒了。我劝他，70多岁的人了，别骑自行车了，要注意安全。他说，你是好人呐。我问他知道法轮功吗？我们师父就叫我们做好人。法轮大法是佛法，教人向善。天安门自焚是造假。他先是一愣，然后又仔细听。邪党几十年无神论毒害众生，禁搞运动，毒害迫害中国人，讲大瘟疫流行，退党团队保命。他听明白了，酒也醒了，把党退了，还大骂共产党毛贼怎么怎么坏。原来他也是在恶党运动中的受害者。如果大法弟子不去行善，心中有私，也形同于常人，这位有缘的众生怎能在危难时得救保平安呢？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让我修去了私，救度了这位有缘的老者。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修去私，为众生无私付出的故事，是很多人在大法弟子的善念善行中明白了真相，得到了救度，兑现了来世大愿。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80岁的母亲和我一起被罚，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日。母亲今年已经80岁了，多年前我曾经和母亲一起背过一次转法轮，但只背了一讲就背不下去了。这10多年来，我一直想和母亲一起背法，可是母亲每次都会推辞，不是说自己年龄大，就是说自己要背红银，没空背转法轮等等，总之每次母亲都有理由不背。在3年前我又和母亲商量背法，这时她同意了，但她只背了一讲就不坚持了。我独自坚持了下来，用大半年的时间，到年底前我背完了一遍转法轮。后来我一直想再背法，但一直没有再背。近来我发现读法不入心，有时刚读完一段，发完正念后竟然不知读到哪儿了。我知道我学法出现了问题，于是我又想下决心再背。今年春天正赶上母亲的状态也不好，学法常常犯困。我为了说服母亲和我一起背法， 就从明慧网上下载打印了同修背法的文章给母亲看。这次母亲很痛快地答应了。我们学着明慧网上同修三人背法的方法，先一起读，再一个人念，一个人背，直到背熟为止。有一个背不熟也不行，直到每个人都背熟了，再继续往下背。我们一个小段一个小段的背，背过了不复习，一直往下背。就这样，开始时一天只能背几个小段，后来一天两三页，有时进度慢时，往往都是常人心不去的时候，背得特别慢。慢时一天只背一小段，干扰的心静不下来，背不过。反复读就是不入心，但是我们一直坚持，背的过程中，我们也时时出现修心性的时候。后来背到第六讲时，干扰很大，家中的事干扰的我和母亲都背不下去，有好几天没背。本来我们这个大家庭中，因为我俩学了大法，凡事为家人着想，所以大事小事都很和睦。可是这次突然表现出家人相互都不理解，还相互抱怨，我俩也混同于常人，在期间说家人不好的话，结果母亲在吃饭时把牙崩了，疼得好几天不能吃饭。母亲学法时也不断地流鼻涕，严重地干扰她学法，我也出现了轻微的感冒状态。那时我家的洗衣机坏了，洗手间的灯也不亮了，墙上挂的表竟然也不走了。后来通过背法，我俩都向内找，知道我们错了，是该提高了。于是我们对照师父的法，不断地向内找自己，找出了不修口，喜欢背后说人的心，不为别人着想，有很强的抱怨心，不让人说的心，自以为是的心。我决心把这些不好的心修掉。当我找出这些心后，本来我家要花六七百元才能修好的洗衣机，丈夫竟然自己修好了。不亮的灯也没换，就又正常了。那个表本来丈夫拿下来准备去修，但拿下来后却一直走得很正常。就这样，一切又都正常了。我知道这一切都在提示我，好好修自己，一切才会归正。而只有学好法，才能修好自己。当我们好不容易背完第六讲时，马上背第七讲。第一天，我下班后，从五点多一直背到近九点，我们背了第一个小节。母亲说，明天再背一个小节。我笑着说，好。结果第二天我们真又把第二小节背完了。当背完法，我要回家时，母亲说，那我们明天就一起全背完了。母亲只是随口说的，我笑了，也随口说好吧。但我心里知道那不可能，那可是有二十多页呢，怎么可能呢？但第二天我们背得出奇的快，正好我休班，我们一天竟然背了两个小节，十多页，这样只剩最后一个小节了。第四天我们就很快地背完了最后一个小节，而且还背了第八讲的第一个小节。连母亲也没有想到，我们竟然用四天的时间背了一讲法。前面我们一般用半个多月的时间背一讲，大法真的很神奇。现在母亲越背越愿意背，有时我想结束回家了，她都有些遗憾地说，这就回家呀。看得出她还没有背够，不像以前那样一说背法她就找理由。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背法再也不打盹了，读法时也很少溜号了，而且遇到的问题我们都会很快从法中悟到，并修去执着。通过背法， 我们找到了自己以前很多不易觉察的心。谢谢师父的加持，请同修们有条件的试着背背法吧，真的是妙不可言，背法也不是想象的那么难。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我在法光沐浴下成长，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新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30日。我从2岁多起就跟随父母修炼，如今已经走过20余年。这里写出我在法光沐浴下成长的故事，与大家一起分享。第一部分，出生风波。我的故事应该从我没出生的时候开始讲起。妈妈怀我时，由于身体不好，妊娠反应又特别厉害，体重一度瘦的还不到80斤，有时能昏迷过去，工作也干不了，只好请假在家。在这期间，妈妈生命曾多次出现危险，每当此时，全家就商量着想把我打掉。但计划生育有规定，要流产必须夫妻双方签字，这样在城里上班的爸爸必须赶回妈妈上班的乡镇，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才行。每当要打掉我时，天公偏偏不作美，每次都是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无法出门。连续几次后，姥姥就对妈妈说，这不是老天要留下这个孩子吗？以后谁也别再提流产的事了。这样妈妈就决定要留下我。每当妈妈感觉身体实在扛不住时，就去医院输液。医生对妈妈说，10000个人中也找不出一个像你一样反应这么厉害的。后来想想，其实那时候师父已经在庇佑我了，是师父让我平安来到人世。第二部分，净化身体。在我2岁多的时候，爸妈有幸都修炼了法轮大法，他们读法时，我有时认真听，有时边玩边听。他们练功时，我就学着比划着练，从不淘气。幼小的我还学会了背好多首师父在《红吟》中的诗呢。听妈妈说，在他得法前，我经常喊肚子疼，但每次妈妈给我揉揉肚子就不疼了，因此妈妈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2岁多跟着妈妈得法后，有一次我跟邻居小朋友玩耍，回家时我抓着一条大约20厘米长、筷子粗的大虫子给我妈妈看。妈妈吓了一跳，赶忙问我哪来的。我超级自豪地说，这是我大便出来的。我妈妈让我赶紧扔掉，原来那是一条我肚子里的蛔虫。在没吃虫药的情况下，是师父帮我清理了这条让我肚子疼的老蛔虫。从此
肚子再也没疼过。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晚上发烧40度，热得妈妈都说烫。妈妈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因此妈妈也不害怕。等早上起来，我的身体一切恢复正常，也没耽误上学，但晚上回来又继续发烧，第二天又一切正常，而且我还很精神，这样连续三天。从那以后，我几乎没有再感冒发烧过。还有一次，在幼儿园放暑假的时候，我告诉妈妈耳朵疼，妈妈看到我耳朵里有脓流出来，就告诉我，这是师父在给我消业，有师父看护，不要害怕。妈妈上班前给我播放师父的讲法录音让我听，爸爸妈妈就照常上班去了。我知道我有师父看护，我自己在家躺在床上也不害怕，耳朵里不时地流出来一些黄色的东西，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耳朵，虽然疼不舒服，但我心里忍着，一直也没哭。就这样三天的时间，没吃药没打针，完全康复了。从2岁多一直到现在，我从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因为我的身体一直特别健康。第三部分，幼儿园，我学会了忍。虽然年纪小，但父母对我的要求可不低，还是幼儿园的年龄，我就已经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了。有一次，一个小朋友站在幼儿园栅栏铁门上荡来荡去，我走到跟前，正好那个男孩荡的幅度有点大，栅栏门就直冲着我撞了过来，我被撞飞了，当时撞得可疼了，疼得我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但我硬是忍住没哭。我怕老师批评小朋友，也没跟老师告状。等妈妈接我时，看我脸这样，半个脸已经变得青紫，她心疼得不行。妈妈问我为什么没哭，我说，师父说，难忍能忍，选自《转法轮》。我学会忍了，我没哭。第四部分，初中，争相与我同桌。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对待，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每年老师给我的年终评语中，几乎都有善良或者相近的词语。至今，我依然记得初二班主任在年终评语中写道，你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你真诚、纯净、善良，令老师也为之自豪。我的好学善良的品质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公认，因此赢得了大家的喜欢。每年分到不同的班级，新的班主任总会安排我跟老师的孩子、亲戚的孩子，或者老师同事的孩子同桌。后来才知道，都是家长提前找了老师，他们特别愿意与我同桌，是老师特意这样安排的。初中时，我的同桌也是老师的孩子，有一次生病请假回家了，我就主动承担起给他送作业的任务。他说，脸上长的黑色小泡会传染。我说，我是修炼人，不怕传染。但他还是坚持隔着门跟我说话。等他上学后，他怕同学嘲笑，怕被孤立，可我还像往常一样跟他一起玩耍，一起回家，他被我的真诚和善良所感动。后来，班主任进行座次调整时，我俩分开了，他竟然伤心地大哭，最后让他父母找班主任，坚决要求给恢复座次，继续跟我做同桌。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妈妈跟班主任讲真相，没想到班主任转身跟我同桌的妈妈说，他妈妈是学法轮功的，不要跟他玩了。 但这件事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他理解我的信仰，他妈妈也很喜欢我，还和他女儿我的同桌说，你的同桌是个好孩子，以后就和这样的同学玩。他还经常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一个人的善良不会被社会的偏见所掩盖，一份友谊也不会被错误的舆论导向所改变。后来，我们去了不同的城市读大学，却一直关心着对方，保持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友谊到现在。第五部分，高中，我给同学带菜吃。读高中时，大部分同学都是住校，我家离学校较近，就选择了走读。学校每月放一次假，住校的同学有时带的钱不够，我就把饭卡借给同学用。同学们都知道我很善良，有的同学在换了班之后仍找我借钱。向我借钱的同学，不管是男生女生，也不管是学习好坏，我都一样对待。记得有三四个家庭困难的同学饭卡里没钱了，就借我的饭卡。有的同学借我饭卡甚至会用了好几天，但是我从没让他们还过。在学校，由于我打饭的时候不插队，经常被别人挤到最后。等到我打饭时，饭菜经常卖光了。后来我就带饭在学校吃，同班同学们知道后，不管吃没吃过饭的，都来蹭尝我的饭。我知道大家在学校天天吃大锅菜吃够了，我就告诉妈妈多给带一些，我好分给大家一起吃。有时妈妈给我带上四碗炒菜和辣子鱼，全被吃光。实际上，不管我带的再多，都会被吃得干干净净。每天回家，我都会再加餐，不是我的饭量大，而是每次在学校，我都吃一小半，那大半都分给大家了。虽然我没吃饱，但能帮到同学，我心里很高兴。在高中三年快节奏的学习中，同学们能经常吃到我带去的饭菜，这样的一份善意，无疑给同学们在紧张的学习中带来了一丝快乐。第六部分，高中，差点迟到的考试。我不仅在学校要按照大法小弟子的标准去做，走到哪里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三思而后行。时间久了，自然而然的就会处处做好。记得有一次高中考试，姨妈也住在我家。那天妈妈和姨妈都忘记叫我起床了，等叫我的时候已经比平时晚了半个小时。看着他们焦急的样子，我安慰他们说，没事，我跑快点就行，耽误不了。等我跑到学校后，别人已经提前15分钟进了考场，我却是踏着考试铃跑进去的。姨妈看到我的表现挺惊讶，姨妈对妈妈说，没想到这孩子脾气这么好，换成别人早就生气了，不然也会埋怨几句。过后妈妈问我的时候，我说，虽然我心里也着急，但看到你和姨妈那么为我担心，我为什么再抱怨呢？那岂不是更让你们内疚和难受吗？没想到这么一件小事，本来都已经忘记了，但妈妈却记了很久，那我就写出来分享一下了。第七部分，大学，补课小老师。在中国这个社会，人人都是竞争的关系，学校也不是净土，尤其是大学。长得漂亮、学习好的也会被人妒忌，善良会被当作伪装。现在的中国学校，处处存在着霸凌现象。学生们欺软怕硬，把软弱的人逼到崩溃才肯罢休。我也见识过有的女生宿舍排挤舍友，逼得那个女生在外租房子。 我是一个修炼人，在学校以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我的善良和忍让得到大家的认可，没有人欺凌我，反而都愿意与我亲近。宿舍里经常会开玩笑，有时候大家会因为玩笑闹不开心，但我会以修炼人的角度去对待。比如他们说，你怎么今年变得这么胖啊？再吃就变成猪了。这时候我会呵呵一乐地说，真的吗？胖了一些吗？看来今年的零食又要多分一下了。无论别人有意还是无意，我都能开心地回应他们，从不和同学们计较。有一次，一个舍友说隔壁宿舍的某某同学脾气真好，另一个舍友问，有咱们宿舍的新慧脾气好吗？这个舍友说，没有，再好也比不上新慧，新慧不但脾气好，而且心地很善良。从大二时，学校就不再检查宿舍卫生了，因此导致大家也不爱打扫卫生了。但我是个修炼人，每周一次，我都会默默地把厕所清理完，把宿舍拖干净，从来没有怨言。我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我这样为大家默默地付出，这一点他们一直很佩服。我被同学们推选为学习委员，期间我尽心尽力地为大家服务，甚至超出我的责任范围。同学不会的题，我会帮忙解答，如果我也不会，就会反馈给老师，再给同学们讲清楚。其他班的学习委员只是布置老师的任务，但我知道自己是修炼人，应该处处为别人着想，我要做到更好。现在学校风气世风日下，大部分学生考试前都打印小抄，当他们所谓好心的把缩印的小抄也送给我一份时，我跟他们说，我从小到大考试从没做过弊。他们听后都很惊讶。在我看来，为了成绩而作弊是可耻的，我善意规劝他们不要那样做。后来学校杀鸡儆猴，那些作弊被抓的学生都受了处分，他们开始向我求助。自此之后，考试前我都给舍友补课，把课上的重点都讲清楚，他们戏称我为小老师。可我觉得不能总在考试前补课，短时间内集中补课不能保证大家都能及格。于是我鼓励舍友一起跟我泡图书馆，遇到不会的我尽心解答，功课完难题时也主动跟大家交流解题思路。别的宿舍都是偷着学，各学各的，而我们宿舍在我的带动下，养成了一起学习、互相督促的良好学习氛围。在毕业总成绩综合排名时，我的成绩名列前茅，但同学们没人妒忌我，都为我感到开心。我知道这是我的善良和无私的付出让他们感动了。在毕业前，有个舍友给我的留言中有这样一句话，你的真诚善良让我们感动，希望你永远保持这份善良。第八部分，大学考研权重。在假期的时候，我邀请舍友来参加家乡的一个国际展览会，趁这个机会，妈妈和同修阿姨给宿舍里来的三个舍友讲了真相，他们也都全部做了三退。妈妈对同学们说，孩子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他们都很赞同，我和妈妈真心地为他们的得救而开心。现在国内的考研人数呈百万的增加，考研二战三战的人数比例增大，但高校的扩招人数却寥寥无几，这让首战考研的形势更加的严峻。 我们宿舍却在犹如过江之鲫那浩浩荡荡的考研队伍中脱颖而出。他们明白真相三退后，全部得了福报。加上我们宿舍报考研究生的四个人都考上了。第九部分，研究生，荣誉不自喜。在读研究生期间，大家对于论文的发表和毕业都有压力，我却能放平心态，不焦虑结果的本身，认真完成老师安排的工作，在前期做完实验和计算的基础上，一周写完了两篇论文，并在短时间内被国内核心期刊接收并发表了。后来我又写的一篇还被评上了全国优秀学术论文。读研期间，我的五篇英文论文在国外学术期刊陆续发表，我因此多次获得学校给予的高额奖学金。导师为我感到高兴，为有我这样的学生感到自豪。但我从来没有因为拥有这些荣誉而沾沾自喜，在同学面前也从不提及。我知道炫耀成就无意中就会伤害那些没获得荣誉和没写出论文而愁毕业的同学。同时我也告诉父母，不要显示夸耀我的成绩，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的智慧而获得的。第十部分，结语。从小学到高中，我获得过无数奖状，老师对我的评语除了我的成绩优秀外，都无一不提及我的善良。在年级表彰大会上，我经常被表扬，哥哥和嫂子都以我为荣，争着参加我的家长会，妈妈还被邀请作为家长代表上台发言，讲述如何教育孩子。到了大学，更是获得厚厚一摞荣誉证书，也包括各类奖学金证书和全国大赛中拿到的荣誉证书。研究生年年拿到奖学金，同时被评为优秀研究生。在1999年迫害以后，很多人认为跟法轮功沾边就会受到牵连，但一路走来，在师父的保护下，我顺利考上大学和研究生。法轮大法让我受益良多，这也是我生命中最值得庆贺和永远珍惜的事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